我在哪里？这怎么回事？仲然还跪着呢。杨福清从地上站起来，哥哥，方才天父下凡了，伏在您身上了，天父训话来了。好、哦，都说些什么？天父说，青妖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只要咱们众志成城，勇往直前，就能转败为胜。天父还说，他在天国给咱们助威，赐给咱们力量。哦，还说些什么？天父还说，您是他的第四个儿子。我斗胆说啊，可能他的长子是耶稣，次子就是咱们教主洪秀全，三子就是二教主冯云山，您是他第四子啊。天父都说了，让我们听您的指挥。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，都起来。对了，我想起来，我觉得心中一阵烦乱，迷迷糊糊就觉得眼前金光闪烁，等我睁开眼睛一看，天父就站在我的面前，说了些什么我就记不清了。你这一说我想起来，后来天父临走之时还说，他在天国施展法力给咱们助威，咱们一定会打胜仗。对对对，一点不差，是怎么回事？天父降凡了，天父助给咱们力量，赐给咱们力量。
就这下可了了，剩下这一千多人爆发力就上，不怕死了，天父在那站着给助威呢，赐给咱们力量。
有天父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啊，斗志昂扬。
您听这书感觉得奇怪吧？荒唐。
不荒唐，
不荒唐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你想一想，杨秀清用什么办法能把大伙儿这冷了的心叫他热起来，这心再拢到一块儿，再叫大伙儿拼命，用什么招都不好使，就这招好使。这是明白人，你这招无异于给每一个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向荣呢，休息完了要抢占骆驼山，一声令下，大兵出动了。没想到剩下的太平军怎么那么勇敢，一兵十他不怕死的，把官军打死了无数啊。但是就这玩意儿你再好使唤，也就是一阵儿，你毕竟人少，官兵人多呀。官兵死了一茬又上了一茬，死了一茬又上了一茬，眼看官兵就扑到对石岗了。可坏了，从那个对石岗的树林里头呼呼喷火，嗷嗷直叫，出了一支特殊的队伍。官兵一看都拉裤子，没见过这战斗队，有的脑袋那么大个，有的头发披散的，有的眼珠子都鼓鼓出来，有的满嘴喷火，锯齿獠牙，嗷嗷直叫，群魔乱舞，好像那鬼一样。官兵哪见过这个，哇呀哇扭头就跑。因为官兵知道，说这个管太平军叫邪教，说这个邪教就邪门的事儿，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妖魔鬼怪什么都会。今儿个怎么居神遣将把魔鬼都给拘了，跟人打行，跟鬼打能打得过去吗？啊，我这家官兵又败下去了。这里说杨秀清有独到的领导才能，这个太平军的成分极其复杂，烧炭的工人，开矿的工人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，还有不少练魔术的，不少变戏法的，走江湖的，杨秀清都知道。把这些人抽上来了，抽了空让他们变的戏法， 化了妆，嗷嗷直叫唤，嘴里头吐火，这玩意儿也好使吧？人是旁观则清，是瞻视则迷呀、啊。你在那时候脑袋摸不过弯来，你就得吃亏上当。这巧劲就能打上仗，什么奇迹都出现了。就这么坚持的天快破晓，项龙急了，无论如何我也得占领骆驼山。正在督队之时，探马兰起来禀报：“啊，暴君们可了不得了，十八开从咱背后兜着屁股下来了啊！”回头一看，大旗飘摆。石达开领导的援军是铺天盖地兜着屁股上来。石达开这名字早就传出去了，官军没见过石达开的都只有这么个人，一见他的旗号，一听说石达开的队伍，脑仁都疼，是不战自亏。人的名树的影，要说石达开不早不晚怎么来了啊？不巧不成书。原来石达开在东乡主持清兵，没想到清兵能转到他后头去，这个他没料到。他就知道面对的是乌兰泰的队伍，但是呢，这个乌兰泰使他很可疑，讨地马来嗷嗷直叫。石达开领兵出战，跟他一见面，乌兰泰这摸头就跑。石达开刚回来歇着，好不好？乌兰泰领兵讨战，备马抬刀。容等石达开上了马，提了大刀，领着太平军出来，乌兰泰又撤下去，就这么反反复复三次。石达开可不白给，石达开一琢磨，这怎么回事？干嘛？这刀着我，这不是打仗啊，有心把我拖住，想把我这支人马拖垮。哼，你同共才两三千人，你能拖得垮吗？不是这么回事。不是他这么逗弄，什么意思？等什么人？等着援兵。听说一半会儿援兵来不了，探马兰奇探视的早就说了，根本就没有援兵。没援兵他这样干什么？打又不打，退又不退。哎呀，石达开马上明白，很可能这官军闹鬼儿吧，哎，把我吸引到这儿，另派一支人马转到我的背后去，因为路不好走，需要一段时间，所以他刀着我，怕我分散这个注意力不好。要说当官的那脑袋得好使唤，马上派人到后边打听，就是探视的回来了，向石达开一禀报：“您猜对了。”向腰头向荣领着人翻过双脊山，已经到了骆驼山。骆驼山正在激战，跟中军主将杨秀清打的是难战难分，也不知道这来回拉锯。现在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。石达开这才明白，
哦，明白了，
哈哈，有心领兵回师帮助杨秀清，又怕乌兰泰趁机占领东乡，有心守东乡又怕杨秀清吃亏。最后石达开做出决定，今天晚上我出骑兵先把乌兰泰给吃掉，解除后顾之忧，然后我再回师。所以在晚上的时候，石达开率领3000精兵突然从东乡杀出来，偷营劫寨。其实这乌兰泰不白给，预防的这一手挖了多少道战壕，满布鹿角，也准备的敢死队，但是这兵都不听他的，他手下剩下的这个军兵都是惊弓之鸟，一听石达开，吓得就没脉了。项荣拨给他这2000人 不听他的指挥，不属于他管，所以他是呼之不灵啊。当石军突然这一杀到的时候，乱作一团，乌兰泰把嗓子都喊哑了，指挥不灵啊！最后一看，去他妈的，我也跑吧！领着残兵败将，他跑了，没用两个时辰就解决了战斗。石达开把他们吃掉之后，马上回到东江，让自个儿的大哥石振伦打着自己的旗号继续守东江，他领着精锐大部队马上回师，赶奔骆驼山。天刚破晓到了，正好杀到项龙的背后。现在项龙是腹背受敌，当兵的就吵着喊：“了不得了，十八开了，十八开了！”喊破嗓子，没人听他的。向荣一抖了手，天哪，天，天不住啊呀！累死也没用了，军们，军们，快走！十八开上来了，他拨马便走，慌不择路，对面正好遇上了十八开。再看左军主将石德开，胯下胭脂红，掌中三环宝刀，领人是横住道路。向荣，别走了，死路不走啊！哎哎，这回看见石德开，人高马大。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大旗行书就卷，上面绣着几个大字：太平军左军主将石。那真是气壮山河呀。向荣一看就有点麻爪，硬着头皮就得进攻，冲出去，一定冲出去，冲啊，随我来吧。奔石达开就扑来，两军就展开了混战。向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马受了伤，战马一撂蹶子，切了哭丘，大头朝下，这铁公鸡就摔下来。幸亏顶着盔呢，好像没把脖子怼在枪子里头去，把他吓得魂不附体。我不知道您害过怕没，真害怕那滋味，那可受不了，心都空了，一个没留神，大头沉从战马上栽下去，要没有铁甲头盔护身呢，把那脑袋蹲枪子里去，就这样脸全抢破。在他身边带兵马队哗就过去了，他抱着脑袋把他踩着就成肉馅了。这时他的亲兵卫队马上拥过来，下马的下马过来把他给护住，军门军门把他给招起来。他也顾不得伤疼了，飞身上马，吩咐一声：“冲！突围！冲出去！无论如何要冲出去！”这会儿的铁公鸡成了豆腐公鸡了，才领教了太平军真厉害。看来原来我轻敌了，我想错了我呀！就这样，在亲兵卫队的簇拥下，舍死忘生，杀开一条血路，这才跑出去。扎着他人短，他这一口气跑出去能有二十几里地。有人跟他说后头没有追兵了， 他这才把马匹带住。
哎呀，
这脸上是血肉模糊，哎呀呀，胳膊也疼，这也疼，那也疼。回过头一看，哎，火光冲天，那还打着呢。他还想保存点实力，现在一看都没用了。36计走为上，再不走，我这条命都得扔到这儿。护己不为天呐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想到这儿了，跑吧，继续往下撤退。这一口气就逃回永安州，他的老窝，他跑了。至此，乌兰泰一支人马，向荣一支人马，全失败了。太平军在东乡大街声名远震，这仗打的是漂亮，真是首开其门，三次报捷。消息传到洪秀全那儿，洪秀全呢在家里听信呢，坐镇金田村，听着前方消息，一个战报接着一个战报，一件喜事接着一件喜事，把洪秀全乐的，哎呀，天父天兄啊，保护着我们，阿们，太高兴了。吩咐一声，请杨秀清、石达开两位主将回来议事，其他的人留守东乡和骆驼岭。吩咐下去了，就这样，石达开、杨秀清领着亲兵卫队回到金田村。洪秀全为了表示热情鼓励他们，率领众人接出5里地去，在道边等着。你看杨秀清三个人携手揽腕走进金田，再往后一看，拉的全是胜利品，最显眼的是大炮，后边锣鼓、帐房、刀枪、器械、粮米、金银，特的那东西一眼望不到边。堆到广场上，老百姓全出动了，围着看热闹，整个金田村沸腾起来了。高兴啊，人得喜事精神爽。等到了黄文金他们家里的大厅，屋里也是人，外边也是人，正在谈论前敌情况的时候，喜信传来。什么事？洪秀全一家子，萧朝贵的老娘，冯云山一家子，有专人都给接来了，其他人的家眷也接来了。你不接来，那不得遭毒手吗？早就派人出去了。洪秀全的一家子，老父亲洪敬阳，母亲王氏，妻子赖氏，小儿子福天，大哥洪仁发，二哥洪仁达，妹妹洪玄娇，姐姐洪熙英，夫人赖氏，舅爷赖汉英都来了，三亲六故啊，又是公又是私，更热闹了。就这样，黄文金排酒祝贺，那一家人见的咱且不必说，这个前敌的事很主要。石达开把几次和乌兰泰的经过讲了一遍，杨秀清把转败为胜、大破妖兵的经过讲出一遍。洪秀全深受感动，就在众将领的面前当众宣布，特别是杨秀清，天父下凡了，借着杨秀清的嘴能传达旨意，这个事儿得承认。所以洪秀全当众宣布， 我四弟杨秀清有天赐的代言权，我承认能代替天赐传旨。他这一高兴说出这么句话，无形中啊，这杨秀清这个地位啊，肉高于众人，高于众人呢。明明的杨秀清呢，那是一计，您听得很清，军心涣散，杨秀清看这怎么，咱们也捂持不住了，哎，灵机一动，装天赐下凡了，连哆嗦，再胡说八道，哎，把大伙的心给拢在一块儿。现在洪天啊，就这洪秀全呢，承认了，这一承认，授给他权利了。往后您听，这杨秀清有几次天赐降凡，代天赐说过几次话，都是在关键的时候，有的是好事，有的就不是好事，有的为他自己着想的。往后到了天津，就是南京，内部不和，杨秀清又来这招，假借天赋附体。